你翻开圣经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啊。我们今天会看一段的很有意思的话啊，就是神呢、借着神人或者先知呢，对以利啊，对祭司以利讲了一番话啊。这番话呢，会给我们很多的属灵的教导。我们会分几个点来分享啊，就是二章的27节啊，撒母耳记上的二章的27节，我们先看第一段啊，就是27节往下啊，有神人来见以利啊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，在我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以弗德。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？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啊，我们先停在这儿啊。30节往后是另外一个段落，神人就是先知啊，所以他所讲的话呢，是直接从神而来的话。那就意味着呢，我们要认真来看这一段话，因为是直接，神的话啊，在旧约里面有几个不同的体裁的书啊，那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撒母耳记呢叫历史书啊，那前面的摩西五经呢叫律法书啊，那中间的诗篇呢，这些叫诗歌和智慧书，然后从以赛亚书往后到最后呢叫做先知书。那在历史书里呢，大部分的时候呢，都是用一个客观记述的题材来讲事情，那诗歌呢，很多时候是人到神面前去啊，表达自己的心意。那先知书呢，大部分呢，都是神借着先知把他的话讲出来。所以在历史书里呢，你会看见既有人的行为，也有神对这些行为啊，他给出来的话语。所以当我们看见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你会，借着这些话语啊，能够看见，神是个怎样的神，以及他对我的心意是怎样，尤其这样的事情呢，在先知书里哈，就显得更明确，因为呢，大段大段神的话，你就从中能看见，哦，神的心呢，就像一个慈父啊，同时呢，他又是一个公义的神啊，他不能违背他自己啊，所以我们能从中学到很多很多宝贵的道理啊。所以，我们神学啊，其实就是认识神、认识人呢，啊，认识自己、认识神呢。所以，当我们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做的事情的时候，看见哈拿做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常常看见人的榜样啊，或者是好的榜样，或者是坏的榜样啊。那我们就知道，哎，我要怎么办？当我们看见神的话以后呢，我就想，哎，神是怎样的？那我应该怎么来到他面前，跟他建立关系？所以神人跟以利讲的，耶和华的话呢，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呢，是第一个点啊。他讲了三部分的内容。他第一部分呢，他在说呢，他在埃及法老的时代呢，他是怎么带领他们祖先的，这就是27节的内容。28节内容呢，他说呢，是神拣选他们家做祭司的。不但如此呢，是使他烧香，使他献祭，以弗德就是祭司穿的袍子啊，又将以色列人献的火祭啊，就是那祭物剩下的部分，除了烧掉的，剩下的部分呢是赐给祭司的啊。第三呢，就是29节。他说呢，你为什么尊重儿子多过尊重祭物啊？践踏以色列的祭物，所以这里呢你会发现，神是一切的主宰，所以他是那个把这一切啊，他来定下来，他来铺开来啊，他来决定的那一位。所以你如果把27节到29节啊，你这三个排比式的句式啊，你会发现都是我哈， 我显现啊、我选人，我使他啊、我吩咐，我是谁呢？是神。神在这里充分的彰显了他的主权啊，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的。第二个要明白的呢，我们是谁啊？我们是二十七节讲的，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。我们本来是谁呢？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，是神使我们从奴仆的状态下出来，然后再抬高抬高抬高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意思呢，和一章和二章的第八节啊，我们在讲哈拿的祷告的时候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哈拿说他就是谁？他就是神啊，神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神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啊。神在这呢，无非是用三组的排比句式讲细节的事呢，重新把这个意思讲出来了，是他把我们从法老的奴仆的状态下提高出来。那这里就带出第一个点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，应该是敬畏啊，敬畏啊，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放在关系的一个基础上。敬畏呢，我们首先先把这个词和另外一个词区分开来啊。敬畏不是惧怕啊，敬畏和惧怕是有区别的啊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啊。神借着使徒约翰说，爱既完全啊，就把惧怕去除啊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惧怕他要因着公义的审判而给出来的刑罚，为什么不是呢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这担当了。但是呢，不等于我们不要敬畏他啊。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家庭里就能明白了。一个孩子假设他对父亲的心呢，就是特别惧怕，他就怕爸爸打他，这个父子关系呢不是健康的。但如果你跟这个孩子说，你不要怕你爸，你不要惧怕他，然后他就觉得呢，我对他怎么都可以，他的话我可以不听，我可以藐视他，我可以不在乎他，你也觉得这个关系也不正常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正确的父子关系啊，一个健康的父子关系，既不是孩子惧怕父亲的惩罚，更不是孩子不敬畏这个父亲，不把他的话当作话。健康的关系是他非常的敬畏，但是呢，他不是惧怕父亲的刑罚，这两个都是对的啊。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从惧怕里区分开来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讲到敬畏呢，我们就会自然的把它放到罪的审判里来看待。我们一定要记得呢，耶稣基督给我们付上罪的代价，就是使我们不再经历罪的后果啊，就不再有刑罚啊。但是呢，神一再提醒我们，他的话是轻慢不得的，也就意味着呢，我们要认真对待他的话啊。那他是那一个主宰啊，他是把一切定下来的那一位，所以当我们要理解这个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理解我的位置是什么啊。我们刚才讲的是做奴仆啊，那当我在罪中的时候啊，我本来是罪的奴仆，所以当他愿意提拔我的时候呢，是他的主权，对不对？不是我的配得，所以这点特别重要啊。所以当我们不敬畏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是因为我配得，我觉得我配得，我把自己放错了位置，我就不会敬畏。就比如说呢，如果我觉得呢，这个家呢，假还是以一个家来做例子哈，假设一个儿子，一个小孩，五岁的、八岁的，他总是觉得呢，他爸爸带领这个家的方式不对，他总是想呢代替他的父亲去做决定，你就觉得这里有一点问题了，就是他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的位置，他的位置是完全在父亲的权柄之下的。 所以敬畏是对着权柄去的，不是对着刑罚去的。对着刑罚会有惧怕，对着权柄就自然会有敬畏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权柄拿出来讲呢？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，就不再敬畏权柄了。大家都记得哈，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哈，他们眼睛就亮了哈，他们就能分辨善恶了哈。其实呢，他不是说呢，他能在里面知道善或者恶，而是呢，他开始站在神的立场去审断、去审判善恶了，去断定善恶了。我们今天打开互联网啊，我们就会看见所谓的这个一件大事情啊，就会很多我们通俗的话叫吃瓜群众有很多啊。哎，你觉得吃瓜群众都是在干什么呢？他们就是在审判。觉得这件事情呢，谁不对，谁对，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。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神。有多少个吃瓜群众就有多少个审判主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，这就是善恶树果子的结果。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人就成了一个想要当神的人，而且把自己当神的人。但是你会发现呢，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呢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是神，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。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呢，就会出现一个情形，我们所论断的事哈，都是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，都是我自己无法改变的事。神要我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我们就真的开始明白什么叫敬畏了。敬畏的前提是一定要摸着权柄，同时也看清我的位置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敬畏的前提一定是要摸得着权柄，知道权柄在哪，也能看得清楚我的位置。一个儿子在家五岁，他如果总是想去替父亲做决定，这不是敬畏。一个公司的员工，他才进来一年，他就想跟 CEO 说，跟公司的老板说，你这公司经营的太糟糕，我来教你怎么做，这就不是敬畏。我们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，但是呢，我们当碰到自己的事情啊，碰到我们觉得报纸上看见的、互联网上看见的事情，我们就很愿意发表自己的意见啊，我们就想要觉得哎，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么做才是对的。我们甚至在这个上面包装一个义的理由，这个结果就是我开始进到悖逆的路上去。所以当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果子之后呢，地上的人呢，你说要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啊，是少之又少的。神呢，神是个怎样的神啊？神是一个绝对按照权柄顺序来管制的神。我再说一遍啊，神是绝对按照权柄顺序来管制的神。我们从第一层开始啊，三位一体的神。我们都知道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神。但是耶稣基督却谦卑自己，把自己放在父神以下。当他把自己放在父神以下的时候，你会注意啊，他是完全的，他完全没有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怎么样，不是的。当他在父神以下的时候，他就全然的执行父神的旨意。所以他说，我岂不以父的事为念呢？那父的事是什么？就是神做的决定，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执行。到一个地步，他在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，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拿走这杯，但是按你的意思，不按我的意思。他难道没有权利当天就走了吗？他有的。我们其实没有权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本来是奴仆啊， 所以我现在在讲一个不是奴仆的例子，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奴仆，他是自由的，他是同等的与神，但是他谦卑自己，为的是给我们做一个权柄顺序的榜样来。就我自己本来就是奴仆，我为什么好骄傲的呢？大家想一想，我今天前享500年，后享500年，我最多活100年，我会去评论谁？我去评论康熙。我们今天打开电视，有多少多少这个历史剧啊？我们在评论谁？我们在评论那个时代的人，这个人怎么样？那个人怎么样？他要做这个就好了，他不做那个就好了。我能管得了他吗？我管不了。然后我想后面500年的事，我觉得人要这么样就好了啊，人要这个就保护环境就好了，人要这样就好了。我能管得了后来吗？我也管不了。但我就是，我觉得我可以，耶稣真的可以，因为在他面前，时空是没有的，他是永恒的。但他是怎么样做的？他把自己谦卑下来，他把自己放在父神以下，给我们做了一个极好的榜样，就是他告诉我们，权柄极其重要，同时呢，认清自己的位置也很重要。离开本位就进到罪里去了啊！等会儿我们会解释这个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耶稣然后再往下呢，他就说神是基督的头，基督是男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然后他一直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来带领，他也是按照这个顺序啊来建造教会啊。所以所有这些呢，我们都回到这个27节到29节的内容，你会发现呢，神一开始讲的意思就是你要先看见是谁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，是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，是从你祖先开始就是神带出来的，你要先摸着权柄。同时呢，我怎么会在罪中呢？我们看29节啊，就是你为何践踏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我呢？我在最终就是因为什么？就是我高看我的位置，我离开我的位置啊，离开位置啊，有两种的离开方式，一种是向上离开，一种向下离开。离开本位啊，有两种的离开方式，我解释啊。向下离开就是呢，就是我觉得我不敢坐这个位置，我做不到，这叫向下离开。向上离开就是什么呢？我觉得这位置对我来说、太低了，我其实比这个啊应该做得更好。位置出于神，不出于我。当我在这个位置，我就要对这个位置负责。所以我们首先呢，我们回到每一个人的状况啊，我想要告诉大家啊，我们借着这个呢，我们可以把一些道理展开来讲一讲。人第一个位置是什么呢？人第一个位置就是神所造的儿女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人第一个位置就是神所造的儿女。当我们从这个位置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得救了。我们面临的就是地狱和火湖的审判。因为什么呢？我离开这个位置，我就意味着我不认上帝是我的父。我不认神是造我的主。当我离开这个位置以后呢，其他所有的位置对我就全都扭曲了。我还有什么位置啊？我是一个儿子或女儿，我是一个丈夫或妻子，我是一个父亲或母亲，这些全都是位置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的第一个位置，你要先回到神儿女的位置上去，你要先修复这个关系，当这个关系修复了，你才去考虑其他的关系。在这里呢，以利有几个位置啊？以利有这么几个位置。第一呢，他是神的儿女；第二，他是一个父亲；第三，他是一个祭司或者是一个长老，是以色列的属灵领袖。好，我来问大家哈，假设他轻看神的话，到一个地步，他根本就不把自己啊放在神的救恩里， 他不修复跟神的关系，他离开了他是神儿女的位置，他能做后面的事情吗？他做不了的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很多人会说呢，我想做好人，我想做很多善事。你如果不回到神儿女的位置上，你这层关系修复不了的，你做的所有善事都不被悦纳。一个儿子他不认他父亲，他在外面做再多好事，他都是个悖逆的儿子。因为他先要修复跟神的关系，修复跟父亲的关系，他后面的身份才变得有意义。第二呢，我们再来看以利现在是啊，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呢，所以神说前面两点对呀，你的父家是我招出来的呀，所以你是祭司啊，然后你在这个位置上啊，然后以利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他把他父亲的这个位置放在了跟神的儿女和祭司的位置之上。这是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。等会我们会讲一段这个新约的圣经啊，就是马太福音。我们所有的位置关系里最基础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当我们这个关系扭曲了之后，其他一切的位置就都没有意义了。我若不把神的话放在最高的位置上，我就做不了父亲，也做不了祭司。我们可以看一段的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啊，马太福音第十章，这是一段我们在新约里啊绊倒很多人的一段经文啊。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啊这段经文，因为这段经文跟我们日常的我们所领受的，从我们文化里所领受的是冲突的啊。马太福音十章的第37节，我们从34节往后看啊，他说34节说你们不要想，马太福音十章34节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这是耶稣说的话啊，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女儿与母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这个话很多很多的朋友不能理解，觉得这个话太重，甚至和我所信的是冲突的。我们再看啊，37节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，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今天我们会用以利这个例子啊，把这段经文马太福音这段经文我们解释一下。这段经文极其重要啊，因为很多挑战我们所信的就会拿这段经文来说啊，你们信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啊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我想先大家先做一些思考。假设你有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呢他非常非常的糟糕，到一个地步呢，他认为偷东西是无所谓的，抢东西也是好的，吸毒就更不在话下了。你认为在这个时候，你是依然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，还是你要先以你的良心告诉你的声音，偷东西不对，抢东西不对，以这个为绝对，你来教导他。如果他坚决不听，你要和他在他所做的恶上划清界限，分清关系。在这两种的态度上啊，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冲突啊，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绝对的？是亲情呢，还是公义，还是神在你良心里刻下的声音？良心里刻下的声音是从神来的， 你愿意以亲情来来包庇他，或者来宠爱他，是从你这来的。所以当你把儿女啊放在神的绝对的公义之上的时候呢，你最终会走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公义也失去了，儿女也失去了。这是没有办法的，这是一个神的律。因为若一个人他在里面，他轻看神写给他的良心的声音，他到最后一定不会孝顺他的父母，一定不会孝顺他的婆婆，一定不会和他其他的亲人有好的关系。所以神来，为什么他来叫人与父亲生疏，媳妇与婆婆生疏呢？因为你若是愿意把神放在比一切都高的位置，你就能得着你在地上的亲人。若是你不把神放在比一切都高的位置，你无论如何想要去包庇的人，想要去宠爱的人，最终你都守不住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今天的最后会去看以利，神给以利的审判啊。其实这样的审判是个自然的结果。以利在用自己很努力的方式想维护他的两个儿子，用他很努力的方式想要守住两个儿子祭司的身份，他两样都没有守住。所以我与其在被动的律里最终被迫生疏，被迫分开，我不如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我愿意听从他的话。这就是马太福音10章34节到36节的意思。你当你开始按照神的话去行，当你愿意相信他的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第一反应就是你家里的人开始跟你生疏了。因为你跟随神，他不愿意跟随，他一定跟你生疏。但我想告诉你，祝福是从这里开始的。祝福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你想一想以利所经历的，以利有一个选择，他或者用他当时他做的，他让这两个儿子一直坐在祭司的位置上一直待着，到最后两个儿子死了，或者他还有个选择，他把两个儿子赶出家门，不再让他们担当祭司的职分。那我要告诉你，他两个儿子还不会死。所以在这里，神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谁愿意按照神的道行先成为仇敌，谁就是神祝福的管道和器皿，光就是借着这个人开始照进这一家人的。因为你若把你所谓的亲情摆在神的道之上，最终亲情也丢了，道义也丢了。你若把神的道摆在亲情之上，道义守住了，亲情最终也会守住的。因为神会使得这样的纷争最终成为祝福。我们可以想一想多少美好的见证，在家里第一个信主的，一开始难道从家里收到的是鼓掌声吗？难道不是逼迫吗？难道不是家人的各种攻击吗？但有多少因此家里一个一个得救的？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，若你今天是家里第一个得救的，若你已经碰到了很大的难处，那我要鼓励你，这说明你信的是对的，这说明神在借着你开始做那美好的工。你该怎么样？你该祷告，求神拯救家里未信的人。如果你今天还在犹豫，你看见这个经文，那你要知道，你要先成为家里那第一个跟随神的。因为神总是要从一家里找到一个水管的管道，活水才能够流进去，否则一家就都是在旷野。神从一家做工， 都是从一个愿意谦卑顺服的人开始的。而这一个人呢，当他开始被神得着之后，就一定会看见与至亲开始生疏成为仇敌，因为他愿意跟随神，他就一定不愿意跟随世界，而跟随世界的亲人就会与他分开。这时候该怎么办？为那跟随世界的亲人祷告祈求，神一定会让你看见的，因为这是他的应许。你为一切的未得救的灵魂祈求，就是在与神同工，因为基督也为他的罪付上了代价，死在十字架而复活了。所以在这儿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在这讲的其实就是以利了。所以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二章的27到29节，以利在这个事情上他离开了他的位置。什么位置呢？就是他本来应该向神负责的祭司的位置，是按照神的道来管理这个家。但是呢，他却是把儿女放在了神的道之上，以至于呢，神被迫要用被动的审判啊，来使得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我们要记得我们谦卑啊，是一个最终的结果，或者主动或者被动。启示录到最后的时候，耶稣来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啊，万口都要承认，万膝都要跪拜。这就是被动的审判，这就是被动的谦卑。我们与其我们不愿意相信神的话，最终被动的走到家庭的纷争，还不如我愿意一开始就谦卑。以利有一个更好的选择，就是他应该把这两个儿子从祭司的位置上拿下去。但他做的选择是什么呢？我们往前看啊，看2章22节。以利年甚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，他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，我儿啊，不可这样。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，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。人若得罪人，有士师审判他；人若得罪耶和华，谁能为他祈求呢？以利说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啊，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点。第一个点就是要回到自己的位置啊，这个位置第一要务就是跟神的关系，我们所有的关系里是先跟神的关系最重要。当这个关系扭曲了以后，你其他的关系全是扭曲的。那我们第二个分享的点呢，就是以利还可以怎么做。以利说的这些话没有错，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哎，以利你怎么说这些话错了，没有错。那你既然没有错，神为什么要惩罚他呢？大家想一想，以利既然没有说错，完全没有错啊，以利说的这些完全对。他说到了几个点啊，第一，说你们有恶行。第二呢，你们这个恶行啊，是使百姓犯了罪。因为他们是祭司嘛，他两个儿子是祭司嘛。第三呢，他们这个恶行是得罪耶和华的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找不着人替他们去祈求。非常好的，非常好的警告。那为什么神还要审判他？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说不做是没有用的。只说不做啊，就等于人照了镜子就走开了。那我为什么要照镜子呢？我看着我镜子，我早上起来蓬头垢面的，我说哎呀真好，我就这么去上班吧，没有这样的人的。但我们有多少在我们跟随神的过程中我们就这么做的？我读了经，我也知道这个是对的，然后怎么样？没有然后了，算了。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没有任何意义，审判一样来。我们就看见这例子， 以利他既是父亲又是祭司，作为父亲他可以把两个儿子赶出家门，作为祭司他可以把两个儿子的祭司的职分停掉，他一样没有做，他一样都没有做。他如何向神来交这个职分的责任呢？没有办法交的。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神对以利的审判是过于严厉的，他只管说是没有用的。我可以想一想，假设呢，我呢不是以利，我是以利家的邻居，我对以利两个儿子呢所做的事我全都清楚。最后呢，我也跟他两个儿子说了，我说你们不要这么做，我跟他两个儿子说的话一样。最终神会击打我和我的家人吗？不会的。为什么不会？因为第一，我在他两个儿子上没有权柄，注意了吗？注意权柄的重要性了吗？什么叫权柄？注意了吗？我们若没有责，没有职分就没有责任。神不会把一个你家里的宠物狗丢到地狱里去。但是我若不相信基督，我今天死了就是下地狱的。因为我受造不是一个动物，我是有灵的活人，我就要为我的受造负责。我是以利的邻居，我出于善意，我提醒他的两个儿子，我该说的说了。第一，我不是父亲；第二，我不是大祭司，我没有权柄。所以现在大家要明白啊，我们回到神的权柄顺序里去，我既是权柄之下的，我也是一些的我应该负的责任的权柄。大家注意了吗？我既要顺服，我又要回到我的责任里去。我很多时候啊，我或者向上或者向下，我会离开我的位置。向上离开我的位置就是我骄傲，我不愿意去听别人说我的，让我做的事。向下离开呢，就是我不敢。我不敢做这个事。以利在这里他什么，他就不敢。他离开，他是向下离开的。我不要，这事我不干。我不敢去跟我两个儿子讲。我不舍得。总之我是不要坐这个位置。但不会因为我不愿意，这审判就不临到。我先要分清楚我今天在地上的位置是什么，这些位置必然神会问我的责，弟兄姊妹们，一定的。我作为一个大祭司，谁当祭司，是谁负责？是我负责。我看见他们俩做这么糟糕的事，我依然让他们做，我的邻居没责任，我有责任。我说了，但是我不做，我还是一样有责任。所以我们回到我的职分上，我的职分的内容不但包括我对职分的认识，我对这个认识所采取的话语的警告，更包括我要在这个认识基础上采取实际的行动。没有行动，我就无法向神交账。我不进方舟，我说我下个礼拜进，这是没有用的。我说我今天不做这个得救的祷告，我以后等我退休了以后，我慢慢去读圣经，这是没有用的。至少你今天是没有得救的。我所有的行动必然是跟我的认识一致的。我说我去，最后我不去，这个没有用。我说我不去，最后去了，这个有用。耶稣讲过这个比喻，大家都记得吗？他说有两个儿子啊，父亲让他们去做事，一个说我去，最后又不去，一个说我不去，后来又去了， 哪一个最后有意义啊？后面那个，后面那个是最后得救的。以利哪怕他当天说的话不是这些话，但他后来想一想，他后悔了，他把两个儿子从祭司的位置上赶出去，而且从家里赶出去，不再让他们有任何经济来源依靠在他可以去犯罪，他就在两个儿子的罪上无份了。你今天会说我儿子大了，我也打不过他，没问题，但他若要去偷东西，他若要去抢银行，你不能给他提供金钱，你不能给他提供帮助。是他可以自己选择他的路，每一个人都可以，但是你若知道他拿你的帮助是去做什么事，你立刻就要停，不能再给他。在这里以利是两样都没做，他使他的儿子依然在祭司的位置上有一切的经济来源，来源到一个地步，他甚至可以继续的作恶，与这个会幕门前的妇人苟合。以利作为大祭司，他知道以色列人的律法要求，如果这会幕门前的妇人是有丈夫的，他儿子和这个妇人都是要被石头打死的，应该是生命记的22章，像是吧？对，生命记的22章，22章的22节。以利很清楚的知道律法是什么，他若以公心来对待这件事情，他儿子甚至已经被石头打死了，他完全没有。若是这样，他的儿子乃至他的后面的后代结局就很糟糕了。我们来看啊，我们来看神是怎么说的。30节，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2章30节啊，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我必被轻视，他必被轻视，日子必到，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，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，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，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，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，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，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，心中忧伤，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向你做证据，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，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，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，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，求块银子，求个饼，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，好叫我得点饼吃。这么长一段啊，大家有没有读到一个什么样的词反复出现呢？必，对不对？必。我不知道以利当时的心情怎样，至少我读的时候啊，我心底是发寒意的。神的这个必啊，一点没有让我开心啊，我是极其极其的心底起寒意的。他说一定会出，一定会这样。我们要敬畏神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真的不能轻慢他的律啊，弟兄姊妹们。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神赦免了我的罪，所以呢我做错的也是不要紧啊，神反正他赦免，所以我就去做就好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律就是律，律就是必啊，必就是一定会发生啊。神就怕我们没读明白，他每句话几乎都讲了必。必就意味着呢，不要抱侥幸心理，不要抱，你一定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就算了，没有的，就是必。神在这个例子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道理，我就算是祭司，我就算 我曾经跟主的服事关系近到一个地步，像以利一样是全国的大祭司。我若不按照神的话行，我若照了镜子就离开，我若只警告我的儿子就算了，我面临的还是这么多弊。大家想一想，你我呢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有以利那么高的职分吗？那你觉得我们做错了，神就说算了，对以利是那样的，对你就没有弊了？没有的，弟兄姊妹们，回转啊，不要待在罪中，神召我们是成为圣洁的。这个律神自己也不会改的，他说出来最终就一定会实现，否则耶稣所说的那句话，律法的一笔一画就都不会废去，就没有意义了。他说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。他说我来不是来废去律法，是要来成全律法。我们可以读一读这些话，在马太福音里我们就知道，神不是让我们好，我今天我得救，哎，我知道神在这个所有我的审判的惩罚里都赦免了我，我惧怕去除了，然后我敬畏也去除了，就糟糕了，就真的糟糕了。惧怕不用，敬畏要有的，千万不要轻忽他的道啊。他说的这个话，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想想，我就想想祭司以利啊，放到我们今天，假设我是个父亲，我没准做的跟以利也是一样的，没有那么夸张啊。以利没有杀人呢，是不是？你觉得假设是你儿子，你想一想吧，以利就做了些什么事呢？不过就是你会说他年轻，就是不懂这个祭物怎么弄，贪吃，多吃了点肉，然后没把持住自己，在个人生活道德上犯了点小错误，就是这样。还有什么？你说还有什么？你说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就跟祭司以利一样呢？上帝说的这个话就像雷声一样，是很吓人啊。而且我们从30节开始看啊，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。我当时读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在想，神不是已经说了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吗？但神他可以改的。大家想一想啊，我们会查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，大家记得这个先是拿单给大卫啊讲了一大段神的应许，记得吗？也是我必建立你的家，你的后裔必永远坐在王位上。讲完这个没几章之后，大卫就和八十八犯奸淫了，就把乌利亚杀了。完了之后，大卫在诗篇51篇他做的那个悔罪的祷告，大卫是怎么说的，大家记得吗？你可以看一下诗篇51篇第10节，大卫说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大卫在这点上啊，他的认识啊比以利要强。他知道啊，神给出来的前面的那个你的后裔必坐在王位上啊，神的话取决于我是不是接受。我的选择如果是悖逆的话，就会像以利一样的。所以大卫很清楚，大卫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使他远离神了。然后怎么样呢？然后他这时候他说，主啊，求你不要丢弃我。你注意啊，大卫如果说，主啊，你不是答应过吗？你说我一定，我必不会 而后裔离开这个离开王位，我必坚固王位到永远吗？你如果这么说呢，就相当于你说我得救了，你说神呢、啊，你不是答应了吗？我得救了，你就必使我一定能够到永恒吗？所以为什么我现在犯了罪，你为什么要在最终让我经历这审判呢？一样的，我们最好谦卑来到主面前，像大卫一样。大卫是主动谦卑，以利是被动谦卑，大家比较一下这两个例子，你要做哪一个？如果你得着神的应许了，这应许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一旦得救了，主耶稣基督一切的属灵的恩典和祝福都是你的了。啊，你说这好好好得不得了，是很好。然后你犯罪了，你像大卫一样。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谦卑到主面前去求。你说主啊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。当然我们不用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，因为圣灵的确不会离开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求主赦免我的罪。但大卫知道这个点，这个点是什么？他是谦卑的。但以利呢？以利他完全没有这个回应，很可惜。他只说了，他也没做。他就算没做，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，他还是可以正面回应的。但你会注意到第二节到尾巴讲完之后就没了。以利的回应没有，到我们的下次讲第三章的时候，神借着撒母耳又讲了一遍，以利的回应不是像大卫那样。所以神在这里呢，他就说你若不是这样回应，那神的律呢，另一面就发生作用了。人的得救啊，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的。我们得着一切属灵的祝福也全是这样的，神的恩典啊，是愿意给的。但是我如果在最终呢，我就得不着了。但如果我愿意谦卑呢，我又看见了。所以在这儿到第三十节的时候，他说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。你注意了吗？神转向了。神在圣经里啊有两种的转向啊。有一种的呢，就是他后悔，他就不降这个灾了。啊，我们看另外一种好的转向啊，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，应该是撒母耳记下，第16章，24章的16节，撒母耳记下24章16节。撒母耳记下24章16节啊，他这说呢，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，耶和华后悔，就不降这灾了，吩咐面临的天使说：“够了，住手吧。”大家注意，在说“够了，住手吧”之前，大卫的态度是什么？这是大卫犯的错啊，也是以色列人犯的错啊。我们到时候查到这里会讲。那我总之你要知道，他们做错事了。然后呢，神要审判他们。这个时候呢，24章14节，大卫对加德说：“我甚为难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。”然后17节，大卫看见面明的天使，就祷告耶和华说：“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但这群羊做了什么？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。”注意了吗？神的转向，或者是他本来要灭的他停了。这只是一个例子哈，在前面摩西代求的时候很多次是这样的，他后悔不降这灾，他停了。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很糟糕的转向，他本来有极大的应许啊，他停了，他转到咒诅了。哎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，我们一定不要这样。我们一切没有重生得救的朋友们， 我们要知道本来神是要祝福我们的，因着我的悖逆，现在咒诅临到我，我赶紧回头。我们一切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已经得救，我本来是要得着神属灵祝福的，我现在非要在罪里面，我不出来，那神会让我们看见管教的。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惩罚和管教里呢？神不是没有惩罚和管教，神只不过是收着，他要我们敬畏他。我们的敬畏一旦缺失了，我们就把自己放在咒诅和惩罚和管教里了。这样的一个转向，后面的结果的确是我们不愿意去读的啊，我们就不再读一遍了。所以他说，你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所以神要的是我们对他的敬畏，这是我们跟他关系的一个基础。这个缺失了啊，其实后面就谈不上我们是会相信他、爱他，都没有了。敬畏带来相信，相信才会带来爱啊！我不相信他，我不会爱他；我不敬畏他，我也不会相信他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千万不要觉得你会相信一个你不敬畏的神，不可能的。因为你的这个相信，若不是以敬畏为基础，你是不会把自己全然交给他的，不可能的。你会把大家想一想，信心啊，我们一直讲信心比行为要难得多啊。行为，假设你今天帮了我，那我想报答你，我觉得做几件事就好了。最后我发现报答你的方式是要把我自己交给你。我相信你到一个地步把自己交给你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是相信他一个地步把自己交给他，然后舍己的爱他。在这个之前，你对他没有敬畏，怎么可能做得到？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能力，他的律法是何等的不能轻慢，你怎么可能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到一个地步把自己想全部交给你？敬畏加上你对神的能力和慈爱的了解，你才可能真的把自己交给他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求神啊，求你祝福我这个，祝福我那个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，神让你看见在今生地上的祝福啊，是不可能完全把你带到你全部的把自己交给他的信心的，做不到的。这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你帮助了我，我想报答你，我突然发现报答的代价是我把我自己的主权全部交给你，我觉得这个不可能，做不到。你给我再多我也做不到，除非我从里面看清楚了事实，你是值得敬畏，你是值得相信的。所以我们是因为神的话而信他的，不是因为神迹，不是因为可见的祝福。这些话语全藏在这些故事里，全藏在这字里行间呢。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就在我们的灵啊，就像那个篮子在洗啊，洗，最后洗干净了。就是我们慢慢知道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傻呢？我为什么不相信他呢？这里面都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了这一切的必最后都实现了。我们查到撒母耳记后面就看见全都实现了。我们会一点一点，最后讲到的时候会解开。以利的后代立刻实现的是两个儿子，在第四章一天之内全死了。然后呢，他的后代还有做祭司的，一个叫亚比亚他的祭司，也死了。一次是被扫罗王的手下给杀死的，还有一次呢，是应该是被所罗门王给革职了，再没有祭司的职分了。 全部在神对着以利说的话里讲得清清楚楚，而且他必须得去求着得一个祭司的职分才有一口饭吃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分享一个点，我们注意呢，除了他这里讲到的必啊，他还有一个特点，神的所有这些的对着以利家说的这个审判呢，神并没有让他家全死了，对不对？神是说呢，你的孩子不会活到中年，中年就必死了。第二呢，就是他得不着祭司的职分，注意了吗？啊，33节的中间啊，你家中所生的都必死在中年。啊，然后他说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，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啊，心中忧伤。就他不是全灭尽的，但没有灭的为什么眼目干瘪心中忧伤？因为活的年轻时候就死了。而不但如此呢，就是再没有一个当祭司的。啊，他说要求，要去求祭司的职分，好给我一点饼吃。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展开来讲？因为以利啊，舍不得的就是这两样东西。哪两样啊？儿子和祭司的职分。神拿走的就是这两样东西。我们想要用罪的方法去得的东西，最终一定会失去。我想用罪的方法守的东西，一定守不住。这是一个律，弟兄姊妹们，一定不要抱侥幸心理。我再重复一遍啊，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？你想用罪的方法去得的，一定会失去。你想用罪的方法想要守住的东西，一定守不住。神的律轻慢不得，但你反过来，你愿意把这样放在祭坛上，你就得着了。你是愿意做献以撒的亚伯拉罕呢，你还是愿意做怎么都要儿子做祭司的以利呢？你有两个选择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成圣的路上有这两个选择，我到底要哪一个？神给了我们两个例子，这就是马太福音那句话的意思，我们刚才读到的那句话，我们可以再读一遍，马太福音的11章啊，应该是10章的39节，凡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你一定要去得着的，你不计一切代价，你把神的道撇在一边，你把你里面的良心的声音放到阴暗的角落，你一定要去守住的，最终就没了。神为什么要这么审判啊？神这么审判就是给我们立下一个例子，告诉我们怎么才是敬畏他。而且神很公平，对不对？他公平在哪呢？他只是在以利所犯的错上审判他，注意了吗？他没有让以利当时就死了，没有。他也没有让以利突然得了大麻风，没有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在后面啊，神像借着大卫去对约押一家的审判也是一样啊，说你们家必有得大麻风的，必有驾拐而行的，必有得漏症的。我们到时候解到那里会讲，神每一样的审判，最终你知道会有个什么效果吗？天上的天使都会说，公义，就应该这样，真的非常公义。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呢，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神写出来的律法是不会落空的。在这儿，当以利决定了 他要这两个儿子，他一定要这个祭司的时候，他其实就已经决定了他会失掉这样东西。回到我们身上，当我决定了我一定要我的生命，我一定要我在地上我的权利，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呢？我两样都会失去，在永恒里我会面对永永远远的审判。当我在地上我决定我放弃我的主权，我愿意相信耶稣，这就叫失掉生命的，我在永永远远里就会得回这生命。神今天还是这么做工的，救恩是这个意思，成圣的路也一样是这个意思。我是因着什么得救的呢？我是因为我看见我不配，我像大卫那样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犯罪得罪了神，我愿意回到最初亚当的位置，我说主啊，那善恶树的果子我不吃，因为吃了我就想自己做主，我怎么做主？因为你是造我的，我哪里是主？你才是主。你能想象一个5岁的孩子跟他爸说你得听我的，哪有这样的事？我说我不是，你是，我回到我应该有的位置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就得救了。然后我得救以后怎么从罪中出来？我说主啊，我看见了，圣经说的是对的，我说的是错的，我不再这么做了，我不再用这个撒谎的方式，我不再用人贿赂的方式，我不再用这些方式去行我地上的事了，我停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祝福我。我不是只是嘴巴上讲，我说主啊，哎呀，我很想要，但是我没办法，我还得这么做，那我就变以利了。我警告了儿子，然后我就没有然后了。我说不，主啊，死就死吧，啊，哪怕因为这我的生意停了，哪怕因为这有人要找我麻烦，我也不做得罪你的事。反正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，我把我自己放在祭坛上，我就是那以撒，求你悦纳。然后你们就看见神迹了，就看见什么呢？就看见神最后把生命还给你，把你所需的还给你，而且大大的祝福你。我们否则我们怎么知道神是真的呢？你如果假设我一切都靠我自己的方法我都能解决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他？如果我把祭坛以撒放在上面，最后我发现神是让耶稣上的十字架把以撒还给我了，我是不是会大大的感恩，愿意把主权交给他？所以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2章啊，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呢内容稍微有一点沉重，但是呢这是没有办法，这就是这段话属灵的含义啊。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当中的经文我们就不读啊，因为这毕竟是神讲审判信息的话语，是很重的，是很重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如果有兴趣去读耶稣在福音书里讲的审判的信息，都是很重的。他说你们这些人必要在黑暗中哀哭切齿了，这些话都是我们没法担当的。但问题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出路啊，就是挪亚方舟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躲在他里面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呢？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当时那个世代的人到挪亚前面去，挪亚说的话也是会很重的，说洪水要来，全地都会灭了，没有一个凡鼻孔里有气息的能够活着。这个话重不重？这个话很重啊，这个话比以利听见的话都重啊。以利的话不过就是你当不了祭司，中年而死。但是神后面有出路的，挪亚说你来呀，我造的方舟就是给大家用的呀。基督说你到他那里去，你接受这救恩，你在得救以后所犯的罪你去悔改，然后停，什么时候都不晚，然后你就一定看见神的祝福和恩典了。所以审判的信息啊，其实就有点像一个钟声啊， 或者像铃声啊，它不是让人产生惧怕的，它是让人从混沌状态中醒过来的。我们最后呢，今天结束之前啊，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曾经有个传道人在一个地方传福音，传了很久了没人信，他也很痛苦，因为他觉得这个他不愿意看见这些人最后就经历地狱的审判，他就祷告，恳切的求主。那主就告诉他呢，你讲地狱，讲审判，他就一直讲。讲了不知道半年还是一年，这个地方的人很多都得救了。我们要知道呢，我们讲到审判的信息呢，不是告诉你们会有神的惩罚要来，神就是等着来惩罚你的，而是告诉大家醒一醒，醒一醒。为什么要去经历以利儿子经历的时刻呢？为什么不到主那去得着那赦免和上好的恩典呢？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唯愿我们每一个人读到以利的您给他的审判，我们都能够警醒。我们都知道这话也是对我说的，我们都知道我也曾经犯罪得罪您，我所做的事甚至比以利还糟糕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。我看见您的心是唯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我看见您差基督来不是来定我们的罪，乃是让我们可以因他得救。我们为什么不进这方舟呢？父啊，唯愿我们都愿意，唯愿我们得救的人都愿意远离罪归向您啊，都愿意把自己的在地上的所珍视的那一切摆在祭坛上，我们就真的得着那在信心里的祝福。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何等愚昧啊，为什么要靠自己的力呢？父啊，你愿意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属灵的道理，每一个人都成为您那蒙福的儿女，这是我们本来应有的位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